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在空中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进行到出埃及记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最后一次德仁为您来讲解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段落是在出埃及记第39章的43节一直到40章的全部，主题是立会幕并且分别为圣。立会幕并且分别为圣，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段落当中特别强调出来选民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如何去执行神的命令，神吩咐他们要树立起会幕，而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执行。其实透过这个段落当中也来提醒我们，神其实也是借着这种方式来训练以色列百姓，就是要照着上帝的话来做。此外呢，我们知道35章到40章都是记载着25章到31章所领受的计划在进行，所以之前的35章到40章有很多地方都跟25章到31章是很类似的，基本上呢这两大段的经文几乎是完全相同，而唯一的差异只是把25章到31章在动词所使用的将来的时态用过去时态来取代，所以把25章到31章的动词的将来时态把它改变成过去时态，就是35章到40章的一个重点所在。好，我们在一则广告之后就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9章43节到40章的全部，也请您呢此刻就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第39章，并且预备好纸和笔，待会儿德仁就要带您一节一节的来剖析这个经段。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我想我们要进到出埃及记第39章43节之前，我们必须要来看32节到42节这个经文的段落。在32节说，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怎么样的，都照样做了。所以神借着整个会幕各样细则的建造来帮助以色列百姓，来训练以色列百姓，他们学习怎么样去照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我觉得神是如此的用心良苦在训练这一批选民，而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管是顺境也好或是逆境也罢，其实何尝不是神的一个训练的场所呢？我们是否愿意在每一个挑战的回应里面是按照神的话来行呢？我相信出埃及记第39章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33节说，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上面说了好多好多样在会幕当中所需要的东西。42节说，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在这里呢，好像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预备好了，仿佛也有一份所有东西的清单，他们带到摩西的面前，然后摩西把每样东西做过一个检查跟证明，检查证明了每一件东西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于是第43节摩西就给他们祝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9章43节，在第43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边好像有一个意义是跟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做一个回应，在那里神也创造了他一切所做的工，并且就赐福给一切所做的。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从某种意义来看，在这里也是一种新的创造，因为会幕立起来，一个敬拜神的以色列从今天开始诞生了。好，我们再来看第四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在这儿呢，第二节很明确的说到正月初一日的时间，应该呢这时间是在他们订定了逾越节的时间后的次年的元月初一啊，也就是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元月初一。我们来看一下四十章的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一开始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在这里呢，年代的算法是从以色列他们离开埃及后的那一天开始算，刚好是一年。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他们订定逾越节之礼的时候啊。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啊，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订定逾越节那一天就是本月的正月初一。所以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十七节，那会幕立起来的时间呢，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前，从逾越节订定那一天开始算起，刚好是一年呢。那如果从他们抵达西乃山之后开始算，就是大概有九个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德人在过去第十九章这里解释过，这边满了三个月也可以翻译成到了三月初一日，到了三月初一日。所以呢，把十二个月扣掉三个月，就是还有九个月。所以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节，就知道他们这段时间距离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日子算开始呢，已经经过了九个月之久。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节。第三节说，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第四节，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第六节，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第七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然后说在盆里盛水。第八节，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第九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这边的成圣不是指的它在 being 它的本质方面就成为圣洁，而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种含义。第十节说，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这一样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十一节，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十二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在这里用水洗身指的是一种沐浴，可是呢，因为是在会幕的门口，一般来讲这边不太解作是洗澡或是沐浴，而是可以把它指向是洗涤手脚的意思，表达出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守节心清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十三节说，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十四节，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十五节，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第十七节就是相当具历史性的，我们一起来念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十八节说，摩西立起帐幕。 其实呢，不太可能是摩西一个人把帐幕立起来的，摩西极有可能是做一个指导的工作。之后所提到立会幕整个的程序，有一句话是重复的，我们一定需要去留意，那就是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以及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还有第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以及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以及第三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就会发现在这句话当中总共出现几次呢？总共出现七次。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的文学表达里面，很多很多东西是有意义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突然的。七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上帝透过摩西交代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关于敬拜的事物，他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而且所表达的是如此的完美跟神圣。如果在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顺服上帝的话，是上帝一直要训练以色列百姓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的话，如果会幕又是上帝同在很重要的记号，那么神的同在跟顺服神的话之间必然有所很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处新约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记载着一段相当经典的经文的段落，是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第九节所说的是，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对象，正如耶稣是天父所爱的对象。接下来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常在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住那个字，所以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是，门徒借着顺服耶稣的话，就住在耶稣的爱里，正如耶稣借着顺服天父的话，就住在天父的爱里。在约翰福音当中，住这个字表达出跟神的关系是活在一种相当紧密连结的状态里面，而这种紧密连结的状态是跟你是否顺服神的话有很大的关联。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说，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刚才上面所提的顺服那档事。所以十一节说到，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换句话说，我刚才说十一节的这些事指的是顺服，而下面又告诉我们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最大的喜乐，或是说基督徒生命当中一种满足的喜乐。喜乐可能分好几个百分比，有50%的喜乐哦，有60%，这边说到100%的一种满足的喜乐，就是你顺服神的话。满足的喜乐不是病得医治之后的那种确药，满足的喜乐不是平步青云，不是功成名就之后的喜悦，不是的。一种满足的喜乐，它是来自于顺服神的话。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愿意在生命当中去经验那个满足的喜乐呢？那个满足的喜乐的来源跟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 这两课中，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十三节说，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好像第三十三节好像是在为一件事情做一个总结论。作者说，他就是摩西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圣经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呢，摩西他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所以摩西他被圣经当中称为是上帝一个很忠实的上帝的什么呢？上帝的仆人。他一切都是遵照着上帝的指示，而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不只看到摩西是如此，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更成了我们生命侍奉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成了不是一种按照我自我的一种意思的一种成功了，我成功了，我赚钱了，我得名又得利了，不是的。而是在那个客西马尼园的挣扎当中，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要照天父的意思。耶稣说成了，是成了什么呢？耶稣他完成了，耶稣他顺服了，耶稣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你还记得在新约当中还有另外一位人物叫做保罗吗？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他说了一段相当经典并且感人肺腑的话。保罗说，在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翻一翻，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可以说是保罗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所写的一段话。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好多我们的意思，我们想要完成的计划跟目标，那些计划跟目标可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喜欢把计划定出来说，主啊，求你来成就我的这份计划，让我按照这个步骤来荣耀你。我们可能需要更谦卑，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在我生命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让我的一生当中是按照你的话而行。我不是常常把你的话语拿来当作挡箭牌，我也不是常常把你的话语拿来当作我的橡皮图章。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到教会许多的长职、一些头羊、一些领导在彼此争论的时候，彼此分党结派吵架的时候，哇，骂人都是用上帝的话骂过来骂过去，把神的话当作是伤害别人、攻击别人的箭靶。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把神的话究竟是当作什么呢？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三十三节的下半句，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下面从三十四节，神的同在就临到，神就住在会幕里面。第三十四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三十五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三十六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三十七节，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三十八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每逢云彩从帐幕上面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要行动了，要出发了，要启程了，要往前走了。若是云彩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动，他们就不动身。在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前，几乎整个的旅程，不是几乎，完全的，整个完全的旅程，白天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都在帐幕以上，而且夜间的时候云中有火，这个火也让百姓都能够看得见。这种不平凡的显现表达出来，神是住在百姓中间，而且日日夜夜在所有的年日里面 都为以色列百姓来领路。这本书，这卷书，出埃及记最后的结束就 ending 在这种充满把握的一种展望当中，神的临在成为事实。如今神的临在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比方说我们手中所握有的圣经就是神同在一个很好的证明。当我们每次遇到各样的光景，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就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引领。比方说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很多的冲突跟矛盾，甚至于很多的挫折。当时的世界是在一个黑死病蔓延的状态里面，而且马丁路德也看到教廷的整个的腐败，教会在贩卖赎罪券，唯利是图，教会腐败到一个极点。马丁路德看不下去，于是在威登堡钉上了95条在教会的门板上面，罗列许多教会的罪行，教会不合乎圣经之处，而他的此举也造成教廷的极大的反感，他就必须到 Worms 这个地方去接受教廷的公审。在公审的过程里面，他时常遇到别人的攻击、压力、挫折、冲突。每当他低潮的时候，他就向他的好友莫兰顿说：莫兰顿啊，让我们一同来读诗篇46篇。而他也从诗篇第46篇当中就得到上帝很大的帮助与提醒。我们来看诗篇第46篇，我们翻到圣经中间的部分，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一节当中就提到有三方面对神的认识，提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旧约里面，这个希伯来文是比喻一个可避暴风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具体的所在。而且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三个，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原文里面是两个所有格，就是在患难中的帮助以及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是事实的意思，是彻底的意思，在上帝那儿有他的时间表，他从来不误事，他从来不误时。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到当时近东文化当中一种最大的改变，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当时的地震包括山是最稳定的，可是连山都会移动到海的中间。第三节说，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在我们也不害怕的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因此，没有被翻出来，因此我们也不害怕。因此，因什么此呢？就是因第一节对神三方面的认识，避难所、力量以及患难。第四节说，有一道河，河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研究的主题，河代表的是神的滋润跟祝福。比方说创世纪的时候，有四条河在伊甸园里面滋润那地，包括像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或是33章21节，你可以记下来，以赛亚书八章六节，或是33章21节，也把河跟神的同在连在一起。所以河在旧约研究的主题里面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滋润与祝福。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第五节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即第五节的必不动摇对比第六节的动摇。第六节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第五节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就第五节的不动摇对比第六节的动摇，关键就是在呢，神住在其中，那是神的城。第五节说到天一亮，天一亮也是一个研究旧约里面很丰富的一句话。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他们要过红海，后有追兵，到了天一亮的时候，海水就复合，而埃及的追兵就被埋葬在那个海里。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天一亮也有很丰富的含义。比方说路加福音第24章，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原本耶稣在十字架上看似绝望跟失败，然而三天之后的复活把人类带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新的盼望里面。天一亮都是跟神伟大的救赎的行动是连在一起的。第五节说，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七节跟第十一节都是一样的句子，它是一首诗的副歌，重复的在吟唱。第八节说，你们来看。第八节是两个希伯来文的动词，你们来，你们看，好像是一个呼召。这个看是一种仔细检查的意思，来做什么，来看什么呢？第八节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一切人看起来是战乱，是困难的事情，都是神解决的，人只是跟在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后面。可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好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也能够帮助神解决一些事情，可是神却让马丁路德了解到，不是的，他可以迎战整个教廷腐败的强势的文化，靠着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神借他赐力量，神借他赐恩福。我个人很喜欢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一段那段经文，我常常从里面找到我自我身份的一种定位。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二章第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其实这段经文好像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基督是元帅，我们是士兵，然后我们夸胜啊。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罗马军队呢，他们去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城里面，进入城门的时候，哇，在城门的街道两边都有许多的百姓在欢呼，在庆贺。可是在行进队伍里面，通常最前面是当然是将领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梯队就是那些军啊官啊兵啊，对不对？在最后面呢，就是一群俘虏在战败那些人被抓到整个行进整个胜利队伍的最后面。其实在原文当中第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这些做俘虏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这地方提醒那些基督徒，我们可以唱胜利的凯歌，我们可以进到胜利的城邑里面接受百姓的欢呼，我们是俘虏。请问一下，俘虏面对战争的胜利有没有任何的功劳呢？没有的，我们完全没有功劳，唯独恩典。我们再回到诗篇第46篇，因此唯独恩典都是神做的。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原文是你们要驻守。其实原文休息里面，休息不是不做事，休息是你们要驻守，不要按照我们的心意跟计划来做事。休息不是不做事，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所以期待我们将来在读诗篇第46篇第十节的时候，不要再误解经文，好像我们要休息，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来认识上帝。这是灵修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默想安静很好。可是回到诗篇第46篇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你们要驻守，不要按照你的力量，不要按照你的计划来做事，需要去想一想神的计划跟旨意。休息不是不做事，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并且要知道他是神。期待你我今天透过诗篇的第46篇，也透过出埃及记第39章43节到第40节，能够明白上帝的同在，能够帮助我们走过生命当中最困难的路途，而神的话语常常是我们得帮助的力量的泉源。也期待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照着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去行，直到最后我们将来也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就像摩西一样，这样他完成了一切的工作。我们28集的出埃及记就查考到这里，很高兴在这阵子可以和您一起在空中来认识神的话语。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愿神赐福你了，拜拜。